迎来到新一期的生活大别业。自从我开始做了斜杠保险经纪人之后呢，更加关注财经新闻，也有听身边的银行从业者说，现在的银行业务是越来越难做了。于是就想，银行人应该也有在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于是特地找了银行业的斜杠青年田心来大别野做客，来聊一聊他和他的规划。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订阅，也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生活大别野，就可以找到我喽。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田心，很高兴也很荣幸嘉玲邀请我来做这次的分享，希望我的经历可以鼓舞到正身处逆境的女孩，让大家重拾生活的勇气。我呢是一名单亲妈妈，离婚大概有4年了，从事金融工作有10年左右的时间。刚离婚时，我贷款20万，付了房子的首付，从此开启了我的还债之路。但没想到我花了不到1年时间就还清了贷款，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1年时间就还清了贷款，很不容易。那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银行的从业者，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想到要做副业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还清负债。第二个呢，就是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因为银行的生活你知道吗，基本就是饿不死也富不了，一眼望到头混社保。我呢，虽然我是一个E人，但性格中有爱折腾的部分，所以刚好借还款这个契机，也让自己多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
E人就是性格外向的意思吗？
E人应该是性格内向吧。
那个是 I 人。
对，我是 I 人，对，说错了，我是 I 人，对， I 人。
我也是 I 人。
你不像是 I 人，你很外向。
没有没有，只是这个是属于我的一个心流状态，可能会觉得有点外向，但实际我还是个 I 人。
就因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是的，
我懂，我懂。
那你自己的副业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是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最开始是做了微商嘛。对，大概就是2019年、2022年是微商比较火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陆续续的干起了微商，虽然当时心里很抵触，但是为了快点挣钱还完负债，我也就干起了微商。那个时候做的是减肥产品，因为怀孕之后一直没有瘦下来嘛，所以我就亲自上阵，自己试用产品，然后把对比图发到朋友圈。那个时候其实就知道卖产品就是打造自己的人设。其实我的很多客户宝宝就是因为我第一条朋友圈开始信任我的，也因此我做任何项目，我的第一批客户宝宝都很支持我。然后因为减肥产品做的也比较好嘛，然后我又顺势入了一款纸尿裤的最高级别的代理，因为我女儿她是用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对产品的质量我就心里面比较有底，所以就敢卖。后面呢，我又比较胆大，又入股了一家服装的实体店，但是呢因为精力有限，又都是合伙人在打理，所以就没怎么赚钱，但是也没怎么亏。其实我的大部分钱都是靠线上业务赚到的，大概就这样。
我刚听到你说，首先你是做了减肥产品，那这个会是需要先自己去囤一批货然后再卖的这种情况呢？
对。
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有很重的一个贷款了，然后你还是花钱去囤货吗？
对，其实当时就没想过这批货会压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已经有一些客户源嘛，然后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货出完，其实心里是非常有底气的，所以当时根据销量情况，自己并不是贸然的去压这批货，因为金牛座嘛，做事还是比较务实，所以呢事实证明我也是对的。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进的这批货花了多久的时间出掉？
半年吧。
当中有过焦虑吗？
有啊，最开始的时候也会焦虑，但是后面因为我的客户宝宝们大家都很 nice，会帮我转介绍客户，就慢慢慢慢的这种焦虑也就缓解了，看着货一批批的出掉，心里就越来越轻松。
然后就会去尝试更多的其他的副业，像纸尿裤
服装店，
该也会出得很快吧？
对，那个是快消品吗？
然后服装店是怎么想的？因为你说你入股了一家服装店，所以我想知道你入了多少股在里面。你当时
也不多，其实就是3-4万块钱吧，因为就是一个小的店，因为我经常去那家店买，然后和老板就慢慢的熟络起来，然后大家就经营理念可能也比较相同嘛，然后就让他再打理这个服装店。然后后面自己因为可能他自己的经营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也就没有再继续了，但是也没有怎么亏。
嗯，其实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投资嘛。
嗯，对，
所以你已经小额投资了，做了投资人了，感觉上是
有吧，但是这次投资是失败的，我觉得
没有亏就算好了。
其实我觉得什么项目还是要自己亲身参与会比较好一点，不能完全的去信任别人。嗯
嗯，
这是我的一个总结吧。
嗯，那这个之后的话你还有做过其他的尝试吗？
嗯，还有就是社群团购吧，就从微商慢慢的就朝社群团购开始转变，因为社群团购当时也是一个风口吧。
嗯，对，我记得团购是有火过一阵子，但团购的话其实很看你的选品，所以我想知道说你的选品方向啊，然后你的一些整个策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我们走的就是那个性价比路线，选的品都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常用的好物，然后我们会去义乌亲自挑选，当然我本人没有去，是我的合伙人去的。嗯，我主要负责的是前端的销售，他负责后端的供货。嗯，每一个产品我们都内部有一个群嘛，会先进行测评，全那个成员全部通过我们才会上架。嗯，
哦，我发现你作为一个 I 人，但是一直承担着对外的工作。
对呀，我觉得自己一直在演啊演戏啊。
嗯，那就是跨出你的舒适圈。
对，我又很享受这种感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很矛盾。我感觉
是刻意的去推自己一把吗？
也有吧，可能就像你说的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嘛。
嗯，
其实我在单位上虽然我是一个 I 人，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是比较那种活泼开朗的。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善于伪装了，而且我比较擅长于对外的那种营销的工作。嗯，客户也都很信任我。
是不是你的工作上也会经常去接触对私的客户去介绍？
对，可能我自带亲和力吧，好像客户们都很信任我，很喜欢我的样子，我感觉有点自恋
所以就是你的团购销售这一块的话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就是身边的第一批客户宝宝嘛，然后他们有的也就入了我的代理，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我的小团队就慢慢的做大了，然后后面就基本上我就没怎么管了，客户宝宝们都会自动的在我后台下单，其实这就是我的第一笔税后收入。
嗯，所以现在这些稳定的被动收入还在吗？
嗯，现在不在了，因为我没有做了。
为什么就又不做了呢？
因为我想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现在尝试了什么呢？
就是小红书和理财。
怎么会想到转做小红书跟理财？小红书是很火，但理财感觉不太好做吧？
因为我一直就对理财比较感兴趣嘛，大学也是学的这个专业，目前也在读金融的研究生。可能是因为我是金牛座吧，我就对钱特别的敏感，也特别擅长的去管理钱。而且疫情3年，大家存钱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啊。我就想能不能在小红书给大家普及一下理财知识和财商方面的一些东西，让大家多一点对金钱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笃定感。
嗯，你刚才说的话是说你自己在学理财，并不是你原先在银行就知道这些理财工具啊这些东西。
嗯，我们银行没怎么普及这个理财。嗯，基本上我做的是贷款业务嘛，本身对理财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就是我不知道你在理财的时候是投，就是用了多少的本金，然后你是因为作为一个 小白这种入门的话，是怎么敢用自己的钱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的？
因为我有几年前我有报名一些理财的课程，我就从最开始的低风险的基金产品啊，一些现金管理的工具开始学起，这些风险都很低，所以我就敢把自己的本金往里面投一些，然后让他为我继续工作嘛。虽然就是赚的钱很少，当时也就算一次自己的尝试吧。现金管理工具就是随用随取的呀，
你说的是
一些短债的呀，短债产品就是3个月6个月这些都有啊。
你说的是银行的那种理财产品吗？
不光是银行吧，现在很多 APP 上面都有的呀，短债的，短债基金啊什么的。
嗯，哎，那你方便说一下你自己的主要的理财方法有哪些吗？
其实没有什么理财方法，就是按照自己的交易体系执行就好，设置好自己的止盈止损点，严格执行。
那你刚才说会有几个工具，用过哪些金融工具呢？
其实就是几个理财品种吧，货币基金呀，就类似于余额宝呀，还有零钱通之类的，灵活方便，适合存点零花钱。然后还有就是基金定投，还有就是股票可转债啊，我现在比较喜欢玩可转债，因为它是7+0的，还比较好玩。
哦，余额宝我知道，就之前在支付宝上还挺火的，它是很灵活，但是它的收益并不高。
啊，对。就是赚点菜钱，只能是菜钱。
然后基金定投这块我其实也有尝试，但是感觉现在基金好像也挺亏的，而且时间也长，并不是，就虽然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不太会去动它。
嗯，对，这个基金定投就是一个长期的嘛，基本上要5年以上才能看见收益，因为它经济是有周期的嘛。
嗯，然后股票其实风险挺大的，它倒也是比较灵活，但是就是收益不稳定啊。我不知道在股票上的话，你现在是亏的多还是赢的多？
就赚少亏啊，赚多亏少吧。股票应该算，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了。你不能指望每一笔交易你都做得很好，大多数交易做好了，其实就很好了。做一个小白的话啊，
但是你因为是在银行工作，你有时间看吗？
我有啊，银行工作也相对的会比较清闲一点啊。平时呢，我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社交或应酬，忙完我就会看会书，写一些小红书。然后我的其实大多数笔记都是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写的，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能一个小时做完的事情，绝不2小时完成。尽快高效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才有属于自己的可支配时间。
是的，把时间挤出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刚才你最后提到的一个是可转债，这个就完全不懂，没听说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赚钱的。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股票的一个交易工具吧。它有兼具股性和债性。股票嘛，我们都知道它是当天买了第二天才能卖出，但是可转债它就是一个7+0的，当天可以买卖，所以就它的风险相对于股票来说就更加可控一点，而且它的收益率它最高可以达到20%的浮动，股票嘛我们知道大多是10%的，所以就比较好玩一点。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下来可以做更具体的沟通。
好呀好呀。那如果说它的浮动其实跟股票类似的话，那我不知道作为小白这一块的一个心态是怎么去调整，如果说它的那个盈利不如预期，然后亏损有时候会比较大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白的心态会崩啊？
所以就要设置好那个止盈和止损的点。我建议小白的话就大概设置5%左右的止损点就 OK 了，因为我怕你们就承受不了太多的浮动。一旦达到了这个止损点，我们就马上把它卖出，然后必须严格执行自己的交易体系，做到知行合一就好了，
就是不要贪心， 毕业，
对
也知道、这个、
对对，其实我也经常会卖飞的，但是我都会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有赚就好，不要贪心，
对对对，
不要贪多，
心态好一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的。
那可转债会需要去选吗？就像股票要选的一样？
对对，有有有，因为它就是不定期的，它就会有一些热点的板块，某些板块它就会特别受到资金的关注和青睐，我们就要多留意一下这些板块。嗯
嗯，就是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去学怎么样去选可转债选产品。
对对，其实可转债和股票它的玩法其实是相通的，
那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七加零的，一个是七加一的，还有就是波动的范围大概就会不一样吧。嗯，
就是同样是股票跟可转债，然后只是时间上的差异，风险点感觉差不多，那为什么是选可转债而不是股票？
因为可转债相对于股票来说它的种类会更少一些，因为更少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去做选择。股票有成千上万只，而可转债只有不到一千只左右吧，范围就缩小了，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就更加会容易的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哦，了解，这对于选择困难症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对，它会降低你选择的难度。
那感觉哎，我听了这么多没有听你提到银行的理财产品。
为什么要提银行的理财产品？那理财产品很多都不是银行自己的呀。
是吗？
那都是代售的呀。嗯，很多理财产品都是在基金公司打理的呀，他们只是一个代销的机构啊。
啊，因为现在很多银行理财产品都说不保本嘛，那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一点所以你自己都没有去买银行理财产品？
嗯，对，差不多。而且我不会买我们自己银行的理财产品。
为什么？
因为我会选择更优秀的呀，因为他有些银行他就比较擅长于做理财产品，我们银行的主打不是理财产品。
哦，但是银行因为其实是老百姓最最信任的一个机构，所以大家都会愿意去从银行里买。
嗯，对对，其实很多老百姓还是更愿意存定期，他们连理财产品都不愿意去相信，因为现在理财产品已经不保本了。
但是现在定期的话定期利率又一直在往下降，所以呢，因为我也是做了保险经纪人才会更关心经济这一块。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去使用过一些保险的工具呢？
有啊，保险我有配置那个增额寿险，是从今年才开始的，可能因为自己年龄的关系就想配置一点长期的稳定的养老金吧。
嗯，那你配置养老金了吗？
没有，还没有，但是我们单位有那个给我们交企业年金，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嗯，它也是一种对养老金的补充。
对对，嗯，
哎，之前跟你聊的时候是听你说对保险其实是还有一些固有的成见的，所以我不知道说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是怎么样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呢？
就不光因为我，很多人都会对保险有偏见吧，觉得他是骗钱的呀，一些穿白衬衫的人呢、啊、就是卖保险的，就从小就有这个固有的认知，你知道吗？就觉得他保险就是在忽悠你骗你的钱。然后就是因为口罩这几年嘛，突然就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也开始考虑自己以后是要是生病了或者养老的问题，而且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承受风险的能力在降低，加上最近这几年银行不断下调利率，所以我觉得锁定收益率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嗯，
这一块的话，因为你说你有在学金融嘛，其实你投资的或者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其实挺丰富的。
嗯，对，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就相当于在分散自己的风险嘛。
是的是的，所以这一块的话你在配置上有没有刻意的去说要在每一部分投入多少吗？
当然是稳定的我会多投入一点，像股票啊这类的我会就是以一种玩玩啊交学费的心态，这种就是赚了就赚了，亏了我也不会太心疼。这样我的大部分资产其实都是在稳定的理财产品基金还有那个增额寿上面。
你说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副业其实就是通过理财来做的这个副业是吗？
对，只是小红书是一个平台而已。 我就想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去宣扬我的一点理财的看法吧，对，理财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到大家。
所以你听上去的话，其实你就是说不仅仅是靠理财来赚取额外的一些收入，同时也好像也有做社群的运营，是让他们来更多的加入到理财的队伍里来吗？
其实我没有运营社群，没有太多的精力，一般我都会把那些粉丝宝宝引流到我的微信上，然后交给我的理财合伙人，然后去完成下面的工作，就比如说你的社群运营啊，然后交付啊、变现之类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就负责前端的一个引流，大概就这样。其实我一直都在做前端。
对呀、对呀、你自己也发现了，就是最难的事情都是你在做。
就和你聊天下来，我发现啊，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一个 I 人？
你可以重新再去做一下测试。
我刚做过，就是 I 人。
另外我也注意到一点，你在说的每一个副业的时候你都提到了合伙人，所以你每一次都会去找一个合伙人去跟你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自己从头到尾的去做下来呢？既然最难的这部分你都会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力量还是有点薄弱吧，就专攻自己擅长的部分就好了，做自己擅长的专业的事情。
所以你擅长对外打交道。
Maybe
现在这样子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来很擅长交流，
我认清了自己。
你说你没有怎么做社群运营，但是你有做小红书，也有做私域的引流，这一块你有什么心得吗？
就是要做好利他，毫无保留的去分享。其实我的很多粉丝宝宝都说我比别的博主更真诚更接地气，他们更愿意相信我，哪怕我只是有几千粉的小博主，他们也会选择我，而不是去选择一些大 V， 所以这点我也很骄傲。
他们觉得你更真诚，那你是觉得你自己做了哪些样的事情让他们觉得很真诚呢？
没有，我就是在小红书里面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嘛，就也不怕一些失败的经历呀，还有一些人生低谷呀，我都会就是全面的去展现自己，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动不动就是年收入几百万的那样。我觉得我这种人可能会更符合我们普通大众的意愿，
就是其实是更贴近大家的，更接地气。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几千粉，我不知道说这个变现的情况怎么样，小红书上有变现吗？
小红书上有变现，就每月大概会接三四条广吧。我的广告报价也就是一条四五百的样子，因为我是做了理财博主，收入那个报价会比其他的博主要稍微高一点，因为金主爸爸比较有钱。
方便说一下什么类型的一些金主爸爸会来找你吗？
就是基金类的啊，推广类的，比如说某宝啊、某通啊，还有一些券商呀，这些。
那是来推荐他们自己的产品吗？
对对，
那不是很有风险吗？就是这款产品其实你也不了解。
其实就是我会接一些我相对熟悉的产品，其实我接的都还好，都是一些低风险的产品。
在你做了这么多的副业还有小红书的博主这一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可走，在你赚钱的时候你要先让自己变得更值钱，你要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你要先想自己能给到别人什么，是给到自己别人的资源呢，还是认知呢，还是能力呢？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事情。
这个其实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利他嘛，你会去做规划吗？比方说你在做小红书的笔记的时候，会不会去做规划，什么时候要发什么样的文章？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规划，不会去大量的看别人写的东西，然后也会去大量的输入一些书籍上面的东西，如果看到对我有启发的观点，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刚好和我自己的领域相关的，我就会在小红书上把它分享到给大家。
哎，说到这个正好想到，因为你之前也提到说对于小白的话，或者说还没有找到方向的一些朋友，建议他们是从写作跟理财这一块去入手，为什么是这两个方向呢？
因为我觉得无论我们目前从事什么职业，这两样都会对我们目前的生活和工作有帮助， 写作这个就不用说了，好的写作能力和水平是可以为我们的职场加分的，半年年终总结呀，这些都需要用到写作，对吧？然后人人都可以写作，几乎就是没有门槛的。然后理财也是，其实只要涉及到钱就离不开理财的话题。我小红书笔记里面也有讲到，理财其实就是赚、存、理三者的集合，并不是单单放在理上面。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培养财商，让钱为我们工作，而不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欲望买单。
那在理财方面的学习你有什么推荐吗？
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些理财的书籍，如果是小白的话就推荐大家从富爸爸穷爸爸小狗钱钱开始看起，稍微有点基础的我推荐大家多读几遍从查理宝典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个对交易很有帮助，推荐大家多看几遍。
王阳明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吗？
对呀，其实交易说白了就是一个逆人性的操作嘛，我们要首先了解自己。
你觉得止盈跟止损哪个更难？我感觉止损更难一点点。
对呀，我也觉得止损更难。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涨到一定时间然后让我去抛掉我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我就少赚一点嘛。但是止损的话我觉得
就想着再等等再等等，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割肉好痛啊，是吧？
是的。
但一定要学会止损，真的
好难，
慢慢来吧。
所以你现在的作为副业的收入就是理财跟小红书这两块是你的主要的副业收入？
对。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因为你现在刚才有说你其实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又是上班的，同时自己有在读在职的研究生，现在自己在理财，在做博主，还有一个有一个宝宝，然后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么多事情你是怎么同时都做好那么多角色的呢？
其实我每天都会写那叫什么来着，手账吧，就是会规划我的每一天的东西。我每天早上然后用手机把我要做的事情我都会把它写下来，然后晚上进行复盘。然后平时呢我几乎是没有社交的，时间其实都留给了自己和女儿，但是我的工作相对会比较清闲一点。写小红书，我的大部分笔记其实都是在上班的空余时间写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能一个小时做完的事情绝不两小时完成，才有属于自己的可支配时间。给你推荐一个软件飞书，很好用，用它来做计划。
飞书我有在用，计划的话是哪一个页面呢？
我自己做一个模板，如果你需要我私下可以分享给你。
好啊好啊，我看看。对，其实工具类有很多，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印象笔记，还有腾讯。
印象笔记我也在用，但是我觉得飞书的话自己做一个那种效率模板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之前有人给我推荐 Notion 嘛，但是我觉得自己英文不好，难得去看，这样反而拖垮了我的效率，所以我直接用中文的飞书比较好。其实两种工具都差不多，
其实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
对对对
对，我觉得你现在其实你的副业已经走上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轨。
谢谢，
还是很羡慕你的。
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加开心，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达到这个，就是让自己充满了成就感幸福感，我觉得这够了呀。
是，但有时候人就是会比较贪心，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对就想说能不能
做出成绩。
对，
懂，明白。
那今天非常谢谢甜心的分享，最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无论是银行业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做理财副业的朋友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
想对大家说的就是理财没有捷径可以走，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才是硬道理，一定记住要保护好自己的本金。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保住自己的现金流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对，
谢谢甜心今天的时间，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赚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的钱。听了这一期的节目，我觉得很多时候成功在于坚持和热爱， 性格什么的都是给自己找的借口。 I 人也可以做很意的事情，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最近行业变化很大，例如房地产行业、海鲜餐饮行业、海边旅游行业等，如果有涉及到自己的行业被调整，一定要多尝试，找到自己的热爱，才能走得更远。下一期预告，下一期会客厅会请来一位斜杠摄影师，从他自己喜欢的摄影风格做起副业，一年来客户也源源不断。有兴趣的朋友也一起来听听小白姐姐的副业经历吧。